像哈、哦，我们刚刚看这一篇哦，我们先来看这个道教生死观。我也不知道这是谁，好像网络上点的，会写在什么年刊上头，什么这种学术刊上头的，大概都有点点的学术地位吧，哈。然后呢，他刚刚在讲哈、哦，比如说他知道问题是要怎么样去探讨这个问题，可是他提出来的答案都是根本不是重点。哦，他在讲哦，比如说，什么什么，哦，什么神仙不死的系统，然后呢，他神仙不死系统透过什么炼丹，哦，然后炼气养生，哦，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可是他这里又有把一些道教的一些基本观点弄对了，比如道教他是哦众生轻物的哈、哦，然后就是说哦，精神不死这个是对的。哦，然后这就是一代一代了，在什么什么什么魏晋时期，什么肉身成仙算了吧，哦，这个就不用去，因为他不是一个常轨，能够肉身成仙的，我不敢说没有，可是地球上，你们知不知道地球哦，从有人类到现在哦，死了多少人，你们知不知道？地球自有人类以来，哦，从最早的就进化到成为现代人以来，从没有文化文字历史到有历史，就他们有做过统计，你们知道死过多少人的？你们知道吗？因为有一派人就是去在生命学做研究，去统计了一下，对不对？不知道了。他们说、哦、死掉的有大概600亿。包括各种奇奇怪怪的死亡了、啊，包括就是曾经人类几乎面临灭绝，在上个冰河期的时候，在几万年前，七万年前还几万年前，还是七万嘛，还是十万？地球面临冰河期的时候，地球人死掉，死到剩下几千人。后来现在你所看到的这些，我们前地球人就是那几千人繁衍下来的，所以在基因上，最后的基因。基因他们在那个做血液里头去，就是做基因的图谱，追到后来就只剩下几千个人，就是说他们认，就是说整个缘起，就是说大概就几千个的基因，然后一直这样交换基因，交换到现在，然后有地球上现在大概60亿人。原始宗教和神话有什么需要证明的话，那么并不是不朽，而是死亡的事实、哦、神话原始宗教不承认这些证明的、哦、他们断然否认死亡的真实可靠性，什么这不管的，胡说八道一堆、哦、然后太平经的生死哲学这也是胡说八道的，什么神仙不死啊，然后这个抱朴子葛洪啊，葛玄就是在写《太上清净经》那个，就像我在讲《太上清净》，他有部分讲对，有部分是错的啦。就是说，今天比如说神给他感应，他也可能漏一个字，多一个字，有时候一字之差、哦，就是说咳咳整个东西就会出很大的问题。哦，所以我当初我在刚开始跟各位上这个。生命学，然后再上这一些的时候，我应该有跟各位讲过一句话：你要就是说研究宗教、信仰宗教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对于宗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判价，去判定宗教、判别宗教。你这样跟他讲的是糊弄我的，还是你跟我讲的是真理？啊，如果说你讲的东西都是无法印证的真理的话，就很有可能是糊弄。那糊弄呢，自古以来宗教巫术糊弄人的都不多，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对于信教你要谨慎。然后呢，有一些东西就你可以经过，就是说哦，就是说逻辑去验证的我们就接受，不逻辑的东西就不要去接受，因为那东西可能我不敢去推翻它，可是我不敢就是说很强烈去接受它，因为没有证据嘛，就像在那个判案一样，有多少证据讲多少话嘛，你没有证据你怎么样去认定这些东西。 所以像这里头有非常多的东西啊、哦，然后什么什么生命哲学、分化发展、神仙不死说，然后无死无生说，什么长生不死说，啊、这些加起来全部就叫胡说八道。然后呢，就说 OK， 即使能够到神仙不死、哦、长生，是不是这都不是宗教追求的？因为这是太少数人了。你告诉我，600亿的死亡生命里头，有多少人神仙不死？有多少人长生不死？有多少人无生无死？告诉我。啊，如果那个比例呢，低于万分之一，我们不要说亿分之一、千亿分之一，只要低于万分之一就不值得一谈，低于百分之一也不值得一谈，因为一百个人跟一个人做会搞，那个也才提出来讲，对不？你要讲是100个人做，你最少60个人，我认真做，我就做会搞。这个东西是人学得来的，你就把它传下来。阿拉人学不来是天赋异禀，爱的身高天生100倍，我天生叫100，天然要讲伊眼睛望到顶光，我望袂到，我怎么学得来？对不对？所以那个东西就是，当100个人里头，如果说哦那种东西的几率低到1%、3%，别谈了哦，它不是个真理的东西。真理的东西它是几乎100%你都能够。就是说通过的，然后是什么神仙不死说？这个我把它定位的讲啊，你几百年的出国几年？如果10000个有一个的话，我们台湾2300万人，你现在就要最少要看到，就是说几十个人已经升天了，你要看得到，你看到了吗？这个卖供，这一个简单逻辑的就把它推翻了，所以这些啊、哦，但是呢，有些时候就是说。不朽，哦，好，今天的、哦，你去跟一个美国人哦，那你英文程度相当差，你要跟他讲“不朽”这两个字，我可以跟你讲哦，你讲了一天之后，他。会把不朽当作什么你知道吗？你不断的要跟他给他不朽的概念，然后你跟他一直解释，用你简单的说法一直讲，就是可是你的英文如果不够好，不能很精准抓住那个字去翻译的话，你把不朽这两个字、哦、然后要去传达给一个外国人，然后你跟他的语文沟通又不是，就是说是相当，假设你好，我们先更简单一点，语文是不通的，我给你各种工具跟肢体语言去表达不朽这两个字，他最后他会解答成什么？不用语文，我给你用工具、肢体语言、动作、画画，什么东西都可以，就是不给你语言，然后不朽这两个字，然后让你去找一个你们语言完全不能沟通的人，我要你去跟他解释一天不朽这两个字。你们认为他最后他会理解成什么？对，因为他这不朽，你看，就是他，你一定会在一种就是说死亡、腐朽什么什么的。然后这个他最容易，其实呢，在很多东西，我的感觉是，当初人家跟你教一个你不朽的生命形式，不是不死的生命形式，那。如果那个人呢，他的领略层呢、哦、不朽领略层不死哦，就延伸很多什么长生不死啦、啊，什么不死什么不死，然后呢，这些基本上不死观哦，在定义上，它都是不逻辑的哦，它都不是智慧的。然后这里反、哦、正等一下哈、哦，就是说回过头来，你们来质疑我为什么？不死观，它是不智慧的，它是反智慧的，而且不是生活应许的东西，就是不死观、哦、不朽才是应许的，不死是不被应许的。等一下你们要质疑，因为我现在要跳过去看这一些东西，然后跟这些人都是似是而非，然后呢，就是说擦边球，然后根本就没有命中，可是他又讲一两句，好像又是对的。可是最重要的东西，他都没有弄对。然后道教生死观众生性，这是对的， 轻物众生，所以他们非常贵养生，哦，所以庄子有一篇那个叫做《养生主逍遥游》，哦，他们贵生众生，然后轻视外在的物质，哦，然后全身保证不以物类型，就是不要被外在的物质，哦，你为了要赚钱啊，弄啊，贪官被戏，这个叫做以物类型，爱及戏后啊，呢，就是说他这一句话就把它直接翻译了戏啊。爱及戏又爱安装安装安装，就是说，就是你反而让自己的生命劳累了。然后呢，重视生命的基点，神仙长生哈，哦，不死之身。好，这个不死的，通通不把它看，这种误解的东西了哈，哦。然后呢，主体性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哈，哦。然后我生不有命在天哈，哦，啊什么什么哈，哦。然后呢，道教与它相反，就是儒家是比较命定论。然后道家什么我命在我不属天地，哎，是对非对了。这个我相信哦，什么牺牲经就是什么那个太上老君要到那个什么，就是说要升天之前经过的那个什么西域潼关，然后被那个潼关太守叫做什么关令尹关，那个叫做什么？有一个，然后那个人就写了《老子牺牲经》里头呢，老子就跟他传了很多话，然后这些话呢，我在相信呢，又是沟通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要讲说哦，中国人跟一个完全语言不通的外国人，就像我常常在举例子哦，如果你现代人哦。我要让你们哦，到佛祖所在的3000年前哦，你跟他讲波音747，你要讲到让他懂。你想象说到了那个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那时候还不是铁器时代，青铜器时代，你要跟他讲波音747，你光那个铝的材质他都看没看过，他都无法理解什么，因为飞机是铝壳做的，然后铝的那种白光闪闪。我现在也不是他能理解的，因为那个时代是青铜器。那你在青铜器时代呢？你现代人要去跟他讲波音747，我不知道你会讲成什么。然后你跟他讲了一天之后呢，一天后他会把它理解成什么？这东西就会很有意思了。这在之前我看一只金光闪闪的。然后像很大很大的，像大鸟一样的，然后会飞的，然后大到里头可以坐很多人的，对不对？然后这是第一个这样讲啊，波音其实这样形容没错吧？一只很大的嘛。好，当这一个人在传达给第二个人的时候，你想会100%一字不漏吗？在传了5次10次之后，你想想会是什么？他大概很精简的关键字会留下来，一只。很大的金光闪闪的像大鹏鸟一样的那个东西，那个金关键字就有什么金光闪闪的，哦，很大的，然后像大鹏鸟的，然后会飞的，关键字剩下这个，然后再传个10次之后，关键字大概只剩下大鹏金翅鸟，就只是这样，就是你这样一个传一个，他能够 keep 住的就是那几个关键字。那一个传到第10个的时候，关键字已经被你删到剩下没几个，然后再传20个、30个，到最后呢就以讹传讹。所以同样的，像很多这些东西都是，就是说，那我们在宗教里头就是要判教，就是所有的我从你们来上课到现在，我有跟各位讲过，佛经也好，道经也好，它从头到尾都是非常严谨的、紧密的逻辑。它比科学还逻辑。然后这里呢，啊，什么成仙啊，什么像不朽，他们就会可能解释成不死。然后呢，我命在我不在天，我对这句话有意见，你知道意见在哪里吗？这句话就是说，它会有问题。怎么修正？这是。你要怎么定义？我命在我不属天地的时候，你用很短的来讲，你完全是错的，因为你会被因果归还。 可是就长期来讲，你当下的作为决定你的命运了。没人能够，我跟各位讲过，天道永远就是说，在因地里头，天道永远如你所愿。果地里头，你因地决定的东西，果地就是按因果来排。因地里头，你想死、想活、想高兴、想怎么样，都是你的自由，完全如你所愿。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从因地的观念来讲，你的命本来就在你，因为所有的东西只有你能够决定的，老天爷在因地里头都不给你干涉，完全属于你的。可是从果地来讲，你任何东西你都不能够主宰的，你都不能够去改变的，因为呢，它被因果的那个蝴蝶效应所规范住了。所以在逻辑上，在看这句话，我现在一直在教你们都是逻辑的问题。这一句话在多什么样的范围之下讲它是对的，什么范围之下讲它是错的。今天如果有漫长的生命，你要下地狱，你很细秒这关要求讨论下地狱啊，你自己再决定你自己，对不对？天地有谁干涉你啊？这样讲没有错，没错。以很长远的观点，可是以很短的观点，就像我们在看本能反应，你就一代生命的观点里头，没有什么东西你能控制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在因果果地里头，就是说在因果的那个蝴蝶效应的尾端了，所有东西是要被应验的，懂吗？因为你是前世因果、三世因果、十世因果，很多东西累积已经到现在了，在一个短暂时间里头，没有东西是能够被你控制，完全被因果效应所规范的。我现在讲你们有没有听懂？所以同样一句话，你要看它是用在哪个时空、哪个时间点，用哪个角度去讲，然后它是会是对的或是错的。像我命在我不属天地，以道家来讲，我是修行人啊，我要修成魔，你咬我、啊，天地间谁能够挡我？对不对？我要修成道，谁能挡我？挡不了你的意志。当我有非常坚定意志的时候，没人挡得了你了。对不对？你要成道就必然成道，那差别在哪里？你是一年成道、十年成道、一辈子成道、十辈子成道、一百辈子成道，差别在时间。那如果生命呢？生命的是好，告诉我生命有多长？生命有多长？像你要谈生命学里头，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你要开始要去。就是说做整个逻辑推理，或者是做整个思想基础，生命有多长？那你按照你生命的长短，还有就是说论点的长短，有些话在这里是对的，在那里完全错，那有些观点在那个地方完全对，来这里完全错，所以这个东西要弄清楚。那生命有多长？各位说说看，生命有多长？这句话一讲的时候，里头很多陷阱在里面了。你们要告诉我生命有多长？那个陈永胜，你现在在参加一些道团的那个生命有多长？这句话里头有很多陷阱哦。Okay, 应该叫做生命形式。你在谈的是肉体的生命形式，还是精神层面的？所以生命有多长？对不起，你再给我定义生命形式。你现在是跟我定义肉体呢，还是就是说灵识方面的、灵体方面的？然后当这个的时候呢，再回答这句话：肉体的生命就看你健不健康了，健康就几十年了，不健康就很短命了。掉了这样拿了，那我是不是拿着会比较现在跑来跑去的，上一堂课录的乱七八糟。算了，还是归矩这样就不会跑掉了。可是我这能弄长一点吗？ 所以当你能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开始理解了，哦，去探讨什么叫生命形式。当你在探讨生命形式的时候，就已经跨越了，就是你知道生命形式不限定于什么，不限定于肉体。那当你不限定于肉体生命形式的时候，你们告诉我，鬼是不是生命形式？神是不是生命形式？菩萨是不是生命形式？当你理解到生命形式有所不同的时候，你是以生命形式在讲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长生不死不朽这个概念它就可以成立了。因为它的那个什么，它就是在生命形式里头呢，就是说神活他生命可以很长啊，可以长生不死或什么，这时候就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这个就光这一句话里头，当你在定义上没有把它分得很清楚的时候，里头处处陷阱。就像你看，我命在我，哦，不属天地，站在肉体跟人的观点会觉得它有点大逆不道，好像不信因果。可是你若真的从修行观点，没错，因为你就是因果的缔造者，你也是因果的承受者，所以我命就在我，不属天地。然后是道教的主张也没错，因为道教就主张修行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说人的主体的能动性能够高度去，就是说改造创造生命。那这里比较大的不同就在基督教徒就比较困难，因为你只能成为神的子民，神的羔羊，那你就是说不能够有提升啊，怎么样？比如在东方宗教里头，你可以从凡人然后变成神仙菩萨，然后慢慢的成佛成道。那在西方就比较没有，就是定义为就是统治阶级跟被统治阶级，就是神，哦，上帝耶稣，哦，然后天使群，然后再来就是老百姓。那其实呢，如果在西方呢，人能不能变成天使也可以，那就类似一样了。你还是你不能立即变成很高的神，你还是可以变成天使啊。天使是不是一种，是不是人？不是。可是天使是不是一种生命形式？也是。所以这个时候区别起来说，他也是带入的，就人只要能够成为有机会透过努力成为天使，诶，他就有修行的空间出来了。那这里呢，就是在谈生命形式。其实在刚刚在这里呢，就我希望就是说，因为要点这些生命观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哦，刚刚我们这样点过来，哦，然后这是，哦，道教的我再就是说带各位就看一下，哦，比如说刚刚在看的这什么什么的，哦，在什么佛教在线的什么学术论文，哦，然后再讲，哦，讲什么死亡学生命学，哦，然后这里我跟你讲，这都是废话一堆啦，这全部都是废话，然后废话完了之后还是废话。然后在这里呢，我再看比较重要的是，哦，就是生命学真正的观点，哦，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千古以来的疑惑。然后就是因为对于生死的这些观点跟解答，最后形成的宗教。那这里会写，哦，然后就是说尽管以来我们生死进入身形怎么样怎么样，哦，然后生命由哪里来的，哦，然后怎么怎样，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所以再谈到就是说在宗教信仰里头，好像在这里我们就有意见了，哦，就是说刚刚在讲就是说对于那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哦，对死亡感到喜悦，天主教徒占 76.多%，然后基督教有 85%。 可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一般居民来讲，城市居民对死亡有喜悦的只有 2.48%， 农村居民只有 2.73%， 大学生只有 2.22%。 那为什么？因为基督教徒里头，基督教是蒙主宠造，然后佛教是往生西天净土，然后道教升天。你们告诉我，念佛往生的有多少比例凭着念我可以往生西方净土？那你们又告诉我，那一些所谓有宗教信仰的天主教基督教徒，这一些生有 76.9% 对死亡感到喜悦，又有这 76% 里头有几%能够真正蒙主宠造，又有几%会蒙撒旦宠造，啊，这里他也没讲清楚。可是至少在这个表面看来，就是说
你是阿 Q 也好，你是笨蛋也好，至少你对死亡感到喜悦，没有恐惧，这就是一种幸福吧，对不对？所以 一般来讲，我都提倡就是让大家去有宗教信仰的时候，至少你对面对生死的时候，你会比较自在一些。可是面对生死的时候的很多东西，你还要必须有非常正确的生死观，然后呢，你有正确的生死观，你才知道定义什么叫生，什么叫死，然后定义生，正确的定义生与死，正确的定义生命形式，然后正确的定义，就是说无常、宇宙，然后存在，然后呢因缘。那这个时候呢，你才配。我在看你怎么样，我一直要看你，就是说宇宙、生命、存在、因缘这些东西，你谈不上，你不要跟我谈生死观，因为你不懂生死观。我曾经在有一篇我们网站里头在谈生命观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我不知道在读我们网站里头，我在谈就是说生命观，有你们觉得哪一段文字最重要？我问问大家，这凭个人的感觉，在谈生命学哪一段，就是说对生命观它是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如果用这个观点，上述这些东西，因为他没这个观点，我再看你完全不懂，就是说你只是擦边球，你没有真正去懂到什么叫生命。那你要懂生命的时候，你要知道整个生命宇宙，然后人，然后生命宇宙存在了之后，你人是为什么而存在？那你因何而存在？他那个是从何而生，从何而死？我探讨的是因何而存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存在完了会怎么样？那个我在讲存在的时候，就已经不是生与死了，是已经进入生命形式存在的情况了。这时候已经跨越了，就是说人的范畴了。那只有你跨越过人的范畴的情况下，你去探讨这个东西的逻辑，才能够更细致、更深入，然后更严谨。那有哪一段文字？我讲的有点俏皮，可是它是非常，你若离开，就是说它是。就是说它是整个生命观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点，你们说说看。怎么大家都没反应？在讲生命观很重要的一个点。 Doris 说说看，说什么？对，可是他还不是最，其实呢，就是说他还不够深入跟紧密。那这样讲是对的，可是还是比较外围的，就是说他不够核心。生命是不断在联系的，可是呢，他还不够，就是说存在是怎么一回事。好了，我对我要讲圣人，是不是宇宙一坨原子？我们先探讨人类，人类是不是哺乳动物？对吧？人类是不是动物？对吧？人类是不是有机分子构成的？对吧？有机分子是不是由一堆宇宙的星辰原子构成的？对吧？所以人类是不是 一坨宇宙星辰原子构成的？不会错吧？对不对？你人类怎么猜你都可以，就是说分解到原子的阶段。那狗大便是不是星辰原子？是。圣人是不是？是。国王是不是？是。乞丐是不是？是。我跟你讲，来的时候是一坨原子构成的，走的时候回归一坨原子，所以尘归尘，土归土。为什么？你本来任何人，你不管东方人西方人死掉了，你归了土之后，你被腐朽了，然后又转化了，然后转化成原子状态，又被人家吸收了。那吸收了质量不灭定律，你死了之后呢，你身体所有东西一定被分解嘛，然后在土壤里头或是火化里头，火化碳化的过程中你也分解掉了。你不要以为在火化过程中你是没损失，没有，火化过程中你一直被你的很多质量是 化成气体状态已经散出去，气体不是空的哦，它是原子形式，比较蓬松状态哦，所以它也是回归到宇宙间了、啊。然后在这宇宙间人家再把你回收原子，然后再去，所以呢，生命基本上就是说，不管你是圣凡，你都躲不开一个定义，就是宇宙一团星辰原子。那你不管是圣人凡人怎么样，你到最后你还是回归一坨星辰原子，所以众生平等嘛，对不对？可是它最大的不同在什么？为什么我会组合成一坨大便呢？对不对？我也希望我这一团原子我组合成贵族啊，我这一团原子我组合成鲜花也好啊，为什么要大便呢？可是有些就会大便是不是一坨原子组成的事嘛？为什么这一坨原子会组成大便，这一坨组成原子会组成鲜花？因缘不等，懂吗？那这个时候呢，在宇宙之间呢，它存在其实生命的过程，不管你任何生命，包括有生命无生命都一样。无生命的叫做什么？成住坏空。那有生命叫生住异灭。宇宙会不会坏掉？会。宇宙大爆炸，星球会不会毁灭？会。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有生命体它有无常。无生命体呢，所以我们在讲人生老病死，宇宙是成住坏空，然后那个事物是生住异灭。那在这情况下，就是说不是只有生命，就是说它是有在无常的一种循环。那现在回过头来，就是说好，为什么就是说你会在这个时空，在这个地方有这一坨星辰原子，然后组合出一个你出来，组合出一个人出来，这个人叉叉叉，比如说陈水扁或是马英九，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因缘来，在因地里头有非常多因缘，然后呢，他就是来塑形塑的，最后会有一个这样子讲好了，就是说，为什么会生小孩？他的因缘就是有一对男女互相相爱之后，然后基因交流才会小孩，对不对？这一定有他的原因嘛？那就是说，要有一个小孩之前，一定要有一父一母嘛，一对男女，然后就是说，基因交换嘛，对不对？那一对男女基因交换呢，他又有几种因缘，一定是相爱的吗？对不对？有一种情况可能是非常的甜蜜恩爱的嘛。那这个甜蜜恩爱的两个一男一女，然后他们基因交换，然后透过，然后就生一个小孩，这是一种因缘。一种因缘是两个又爱又打又闹又爱，这样在床头打床尾，这样人家能不能生小孩？嘛血晒嘛，对不对？这又是第二种因缘。第三种因缘，根本不爱的能不能生小孩？对不对？那一种，我们晚上最近那个什么，那个叫做什么？有一个说他从他妈妈开始，他妈妈就是怎么样，他阿嬷是怎么样，然后他全家是怎么样？对啊，所以那也不一定是相爱，不过也不一定不爱啊，因为嫖客不见得不爱性工作者。OK。那最差的就是说嫖的这个东西说不定还有爱的成分在里面哦，你不能说不爱哦，对不对？所以有几分呢、啊、不然他为什么要去嫖？那最差的是什么？强奸的，那是连爱的成分都，就是说恨的成分多于爱的成分的。所以光你看一个生命里的存在的时候呢，你现在所看到的其实他的因缘，你往前推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他有已经不同的因缘了，从爱与不爱他层次这样间断就很多个。那我们再往前推，我们现在在推这一个生命体的诞生哦，对不对？我这样推这个逻辑哦，它这生命是第一层很简单，就是一男一女基因交换嘛，对不对？那一男一女基因交换，它有不同的因缘嘛，这是爱与不爱，爱不爱。然后再往前推呢，又会推到什么？为什么这两个人相爱？为什么？你又往前推，因为他们前世里头有互相有什么好缘，什么坏缘，你是又往前推了一层。这两个为什么床头茶床尾和，然后也会生小孩？就是因为他们在更前一世又有什么什么 然后所以在那个地方就是注定了这一世就床头打床尾和，而且要帮他生小孩。他们这一世要生小孩是不是在前面就决定了？所以他们被前面决定要生小孩才生出，所以你光从这里已经跳到前面去了。那在那一世的前面又有前面又有在决定了，有非常多简单的，为什么我们可以断定这个人会不会生小孩，这个人哪一年不能生小孩，这个人哪一年生小孩会败，或者是像那个什么美国诗人888他吓得要死，什么医生检那、哦、七成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唐氏再来什么，我说不会，因为从你盘上看你就是一定会生，就是有惊无险。那为什么我们算得出来，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有这个缘，就两个一结合，子女宫旺得要死，对不对？一个不小心就要生小孩，为什么会有这个缘？所以这些东西，你从命盘上，从我们这样，它都是一串一串被。所以你看到任何一个生命状态，它有时候已经有好几世数是因缘，有的有两次，有的有三次，有的有四次，你才看到你现在这个结果。我这样讲，你们明白吗？能很理解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些因缘假合，你所看到的这些不是你现在在决定，是前面很多因缘假合所造成的。首先只要断了一环都没啊，哪一环断掉，一男一女不来一个基因交换你怎么生，对不对？我为什么不讲做爱或性交，基因交换可以用试管，我连试管我都定义进去了、啊、试管婴儿是不是基因交换，我连这个都定义进去，所以你找不去。我如果说一男一女齁，没有一男一女就是做爱性交的话不能生，哪有这个小孩，你们会把我推翻。因为我不透过这个性交的过程中，我可以用那个试管婴儿，可是我是用基因交换这个字。如果我用这个字拍谁，你两试管婴儿都被我已经涵盖进来。所以在做科学研究或是在做很多东西，你的定义要非常清楚，你要把所有假设先假设进去。所以我刚才我用的字眼是，要生一个小孩之前要先透过基因交换，我不是说先经过性爱或是经过什么，因为它有别的例子照样。那如果说基因交换是必然，你只要打破这个环节的母体啊，这个存在是不是就没有了？所以有很多存在，它这个因缘假合，它有它些很多必然你逃不掉的东西，只在于你的解读跟你的定义对不对？你定义错的时候，就会跑出隔离意外。比如说，我说要有生一个小孩，一定要先经过性交。对不起，有那一种的试管婴儿或者是什么人工受精，对不对？人工受精跟试管婴儿也不一样，对啊。所以像这东西就你在定义，那重要就是说这只是一个因缘假合，因缘假合出来哦，这个小孩那好了，爱与不爱，然后在前世之间的恩怨，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到他今生形塑这小孩子所有的基因，会不会？会。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才在讲就是说因为我里头用的比较简单，就是说宇宙其实你任何存在有生命没生命你都赶快，你拿一块石头它是不是各种原子分子造成的，还是懂吗？所以它已经定义到你有生命体没生命，任何存在的有形物、哦、有形物体都是，就是说宇宙间的一坨原子分子就原子粒子的这些存在假合而成的。那为什么会有假合？因为有因缘。那因缘呢就是说、哦，第一道因缘就是比如说以我们小孩来讲的话，生小孩他第一个最基本的最重要最必要因缘就是基因交换，对不对？然后再往前我就说、哦、我们就可以探究。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的时候，我们在就是说很简单去定义你所现在看到的一切，它其实都是一坨原子圣凡平等，都是一坨原子依照某种因缘假合而形塑出来的一坨东西、哦，一坨圣人，一坨大便，其实它只是一坨原子。那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就是说我命在我不在天，所以我要决定，我将来要形塑成一坨大便，还是一坨圣人，由谁决定的？你在决定，因为你如果缔造了一些善因缘，都很好善因缘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说，比如说你看见一个好人或一个好事， 大家都会想去维护它的。那你缔造很多善因缘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善的力量灌注在这里面。这些因缘凑合凑合凑合，它就凑合出，就是说，哦，就是说经过一代、两代、三代，这因缘到今生的时候，它就会缔造一个哦众望所归的一个善因缘的结合体出现，一个假合体。所以在生存中，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它基本的成分都是一坨原子，可是组合的。非常重要，就是它为组合为什么而来，为何因缘而来，那么就结为什么要生诞生一个很孝顺的儿子，或是诞生一个忠臣，或是诞生一个就是说一个很贤能的人，或是诞生一个很邪恶的人，都有他的因缘。那这个时候，一个在看生命观的人。就是说今生重不重要，其实今生你若它是一坨原子甚凡相等，其实就今生来讲它不是太重要，你唯一该重要就是我能不能改变什么，对不对？如果是我是凡，我怎么样的能够超凡入圣，这才是生命观重要的东西。那很多人他们不敢讲到这一段，因为他不能够印证因缘果报这些东西。我们不断的在印证，其实等一下我们会讲印证的部分哦，比如说就像前世的我有在印证，就是说在文章上你们看到，就是说有一些前世中的一些状况我印证，有人有回应。那来世的像之前那个千里之外我印，往生之后这个人往生会往山上道。然后三圣道有什么特征，有什么逻辑，那个也有这个印证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在生死里头，它有一些规律，生死因缘有一些规律，生死的肉体基本上物质面的东西，它都是一坨原子而已。就是说，当你这样就是在谈这些东西，他能不能去看到这些东西？佛祖有没有看到？全部看到了，所以佛祖跟你讲，就是说。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切有为法，或者是说一切存在的东西，如梦幻泡影，就要来看，都是一坨大便，一坨圣人那些什么，就是这一场梦嘛，对不对？梦醒了，没啊，又回归了一坨原子，哦，如露亦如电，露是什么？露是空气嘛，然后呢，天气。早上气温低的时候凝结成水珠嘛，气温高的时候又化成那个水蒸气嘛。他在看，他在讲的概念已经到这里，所以佛祖他为什么 ？OK， 为什么我们能够回过头来就是为什么我会去用原子这个观念跟各位讲？这就是空性的观点，空性就是透视的能力。我常常在跟各位讲空性，就是说我常常会跟各位去定义哦。人，那人在往前是什么？哦，它是，叫做铺，什么灵长类，对不对？这是一种透视。你把人再剥一层的话，人是不是灵长类？是啊。人是不是哺乳类？你敢否认吗？无法否认，它是哺乳类。除非你生下来不吃奶，不吃奶你也是要吃牛奶，所以你还是哺乳类，对不对？那人是哺乳类，那人是脊椎动物，除非你。你就是残障者，你还是有脊椎啊，所以它有很多定义。你用空性重新去定义的时候，你会发现，同样是人，同样是脊椎动物，同样脊椎动物逃不掉的东西，你也逃不掉。那你该有的这一些东西，你有哪一些是要剔除的？因为你是脊椎动物，你会有哪些本能？你应该当你进化成人的时候，脊椎动物本能的东西不好的要去除掉，好的保存。下来，这个叫什么？这叫进化，太旧换新，然后优胜劣败，这叫进化。那就是说，那当你要去这些呢，你要不断的像那个 X 光一样透视自己。像我们在看病的时候，肚子痛，那你不用，你又用 X 光照，再可以照，哎，肚子里头跑一根大头针，肚子痛，那说不定。如果说，它有很多原因了，你没有用 X 光，你真的会找不到这个原因的。那空性就是这样，你肚子痛，那你没有 X 光的时候呢，我来利用赞美啦，有各种方式，我可以跟你讲，真的，如果它是一根大头针，一根回纹针，或者是胃穿孔、胃溃疡，你不知道是哪个症状，你只知道给它吃一些止痛的啦，怎么样呢？可是用 X 光，它就可以找到真正的病因，然后呢， 就是说它一层一层把你透视进去。空性就是类似这样。OK， 透视不是空性唯一作用哦。空性它是无所不包，就是说非常宽大气量，然后毫无框框的去看待事物，也是空性。这是往外的，往内它是可以像 X 光一样一直把你往内一直剖析剖，这叫空性。所以当我们用空性的时候，撇除人是尊贵的，人是万物之灵这观点，你慢慢人到最后我们在讲的，你用空性的观点透视进去，人是不是一坨原子？就是一坨原子。那大便是不是一坨原子？是。那人跟大便是不是都是一坨原子？是。所以众生是不是平等？是。那因缘相等吗？不是。为什么他会因缘凑合出男生女生孝子不孝子，或是个性强悍个性懦弱个性勤劳，然后什么什么，他都不是偶然，也都不是没有缘由的，他都有一定的这些因缘下来的。那个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一个不雅的笑话，说前总统蒋经国，然后跟他弟弟蒋纬国，为什么两个长得不一样？那我们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就比较调皮，一个是吵吵闹闹生的，就长得比较丑；一个是恩恩爱爱生的，就长得比较漂亮。这个是，可是你说这里头有没有带着一种因缘的观念？虽然是学生时代调皮的说法，其实他也是，就是说，就像我们在讲胎教嘛。小孩子胎教，小孩子出来就会长得比较好。那小孩子胎教不好，他出来就会可能脾气不好，什么什么。所以这东西，他胎教是不是一种因缘的观念？是不是？所以一切东西都是因缘假合的。那今生的存在，你今生当你了解的时候，对于我，你不用太重视了。你现在这一刻的我跟下一刻的我就不太一样了。这一刻的我是你前面所有的因缘的假合。下一刻我的我是已经听了这堂课之后再加一道最新的因素进去，所以你就可能更慈悲一点。这一刻下一刻的我跟前一刻的我，你可能智慧上又有不同，慈悲心上又有不同，什么东西有不同？这时候前面的我跟后面的我有没有完全相同？不会的，因缘开始变化了。然后当你听进去的时候，你的内心起变化，你的内心起变化之后，你去触动一个行为，哦，因为这样你就触动一个慈悲心去做一件善行的时候，你又在地又去触动另外一个因缘，又在起蝴蝶效应了。这时候前面一个没经过这个阶段的你所触动的蝴蝶效应，跟经过某一些转化之后的你在触动的蝴蝶效应会一样吗？不一样。所以你会缔造出不同的后面的因缘出来。所以我命在我不在天，从这个观点来讲是对的。可是你必须了解这整个过程，你讲这话是对的。可是你若都不了解的时候，对不起，就像我们在本能反应里头的，你今生所看到你所承受的一切是你不无法改变的，因为已经到了果地，到因缘那个蝴蝶效应的最尾端了，已经把红胎来叫的小红胎，懂吗？那当然又有一个因缘一座大山挡住哦，大山又是一个因缘，这个因缘就把红胎挡住之后，红胎撞到大山，那个风力降低，对不对？可是他就是他会走到这个地方来，但就前面已经累积了不知道几个世代的因缘，才会累积到这个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在谈生命观的这过程，哦，就是说它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先要弄清楚什么叫生命。我为什么刚刚去点佛教、道教、基督教？我要先看看你们对于生命存在，你们有没有真正的理解？当你理解的所有的生命、所有存在都是一种假合，哦，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台湾的西海岸，哦，云林地区，哦，现在云林地区比较容易，地层下陷，海水倒灌，那，啊，原因是什么？抽地下水，为什么养殖？那在100年前跟现在一不一样？它是无生命体哦， 可他的因缘假如出来，他的情况会不一样。一百年前可能超抽的不严重，然后养殖业不发达，所以他就不海水倒灌。一百年会海水倒灌，所以不管你有生命体无生命体，他透过因缘，你各种因缘，因缘有来自人类的有生命的因缘，无生命的因缘。什么叫无生命的因缘？啊，外太空给你背起来陨石给他，为台湾为地球融入，然后造成那个恐龙毁灭，那也是因缘呐，对不对？啊，那个因缘呢，有些因缘是大到是天地气数的。如果是天地气数的因缘，有些是可推算，有些是，我的能力无法推算的。那有一些是我的能力有法推算的。那有一些是不用推算，我给他看了怎样力。雷公，我们看到一个好的东西，它就是会怎么样？一个漂亮的东西，或是怎样，你就知道大家会去欣赏它。然后一坨大便，大家想把它扫掉，或是把它盖掉，这就不用连算都不用算，因为这是就是说这是常理，像。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因缘成的啦。那现在刚刚谈到就是因缘，有生命因缘无生命，还有一次能算不能算哦。现在我们就回过头来先就是说从生死观再跳到那个为什么这么多我的最爱，我没有点啊，为什么跑出这么多都是这个哦，是这个，我们的网站跌倒，接吗？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干嘛？